你得到的爱。第六章，原谅有底线吗？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分享，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凡是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一致同意要求任何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我所听过关于这几句经文的普遍教导是，如果几个信徒一致同意，一致宣告得医治，一起驱逐这魔鬼，一起祈求，一起做这个做那个，就一定能成。不错，我们的确可以如此应用，但这却不是经文的直接所指。我们只有上下文衔接，才能明白其主要意思。在此之前，耶稣讲的是，如果主里的弟兄得罪了我们，我们应该遵循的四个步骤。首先，私底下，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指出他的过错，并寻求和解。如果行不通，就带着一两个不存偏见、不偏袒的中间人一起去和他谈，寻求和解。如果还行不通，就把他带到教会面前。最后，如果以上三种做法都没有果效，就把他交给撒旦，让他的肉体遭受毁灭。紧接着，耶稣才说，只要你们中间有两个人一致同意要求任何事，就一定被成全。其实，经文的真正意思是让我们知道，当耶稣的肢体达成共识时，灵里的力量，我们可以捆绑，同样也可以释放。如果这个人一意孤行，没有耳朵听，并且心已经僵硬，那就让他自食其果，遭受罪的捆绑，也就是把他交给撒旦。随后，在第21节里，彼得进前来问耶稣，看到了吗？这些都是衔接在一起的。马太福音18章21节，那时彼得进前来问耶稣，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当原谅他几次呢？七次吗？我相信彼得认为能够一再原谅一个人七次，已经是非常宽容与大度的表现了。可是耶稣怎么回答呢？马太福音18章22节，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70个7次是多少？490次。请注意，耶稣不是说当第491次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原谅了，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如果我们跟路加福音17章4节的经文相比较，也是叙述耶稣对原谅他人的教导。路加福音17章4节，如果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转向你说我悔改，你要原谅他。所以如果你的兄弟谦卑自己过来与你和解，一天之内你要原谅他490次。试问我们一生之中有多少人能反复得罪我们490次呢？更不要说是在一天之内了。因此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知道，原谅他人是没有限度和次数之分的，我们总要原谅。随后为了让听的人能够更加明白他的教导， 耶稣又说了一个预言。马太福音18:23-24，因此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当他开始结算的时候，一个欠了他100万塔兰特的人被带到他的面前。你们知道10000塔兰特的价值是多少吗？1塔兰特相当于75磅重的黄金或白银，也就是1200盎司。如果按照现今的金价，1300美元一盎司的话，10000塔兰特的价值是156亿美元。这人真是欠下了天价的债。我们接着往下读，马太福音18:25，既然他无法偿还，他的主人就命令把他的妻子和子女连同他所有的一切都卖掉偿还债务。这是当时还债的方式。如果你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不像现在你可以申请破产，可以赖账，甚至可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叫嚣一下，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你必须偿还，方式就是卖身成为奴隶。如果你欠下的是巨额债务，那么不只是你的债权人还有权卖掉你的家人，使其成为奴隶，共同为你偿还债务，直到付清为止。在列王记下4章里就有记载，有个寡妇来找以利沙，她的丈夫过世后，她无法还清债务，债主要来把他的2个儿子卖了当奴隶，这就是当时还债的方式。回到经文里，价值156亿美元的债务到期了，既然这个人无力偿还，王有权卖掉他和他的家人，使其终身为奴，甚至世世代代为奴，直到债务被还清为止。马太福音18:26，仆人于是夫祷敬拜他说，主人，请对我有耐心，我会全部还给你。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词语，敬拜的原意是指亲吻手或脸颊，以表最高程度的爱慕与崇拜。这个人伏倒在地，表达对王的真心赞美。接着马太福音18:27，仆人的主人动了怜悯之心，释放了他，并且免了他的债。请注意，是主人动了怜悯之心，因此他放弃执行自己所拥有的公正合理的司法权，白白赦免了他的仆人。156亿美元的债务就这么一笔勾销。马太福音18:28，但是这仆人出来找到一个欠他100德拿利的当差同伴，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欠的还我。1个德拿利是1天的工钱。在马太福音20:2里，主人出去雇佣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做工，工钱是每天1个德拿利。因此此处欠这个仆人100个德拿利的另一个仆人，其实就是欠了他100天的工钱。那么价值是多少呢？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薪水，一个人平均1天赚100美金计算，100个德拿利的价钱最多相当于10000美金。这个仆人欠下他主人156亿美元的债务刚刚被无偿赦免，当下他就去追讨别人欠他的10000美元的债。10000和156亿相比，仅仅是156亿的156万分之一。 可是这个仆人却用手掐住他同伴的喉咙，使其无法呼吸，坚决要求对方还债。而他的同伴又是怎样回应的呢？马太福音18:29，他的同伴伏倒在他的脚边哀求他说，请对我有耐心，我会全部还给你。知道吗？他的同伴哀求他的话语和他哀求他主人的话语是一模一样的。马太福音18:30-35，他不肯，反而把他打入监牢，直到他把所欠的债还清。当他的同伴们看到他所做的，感到非常悲痛，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的主人。于是他的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毒的仆人，因为你的哀求，我免了你所有的债。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他的主人震怒，把他交给了那折磨人的，直到他还清全部的债。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原谅你兄弟的冒犯，我的天父也会这样对你们。耶稣不是爱吗？怎么能说出如此措辞严厉的话语呢？我听过很多牧师的解释，如果你不原谅他人，神就会惩罚你，像预言中王惩罚他的仆人一样。真是这样吗？这是耶稣有关原谅他人的教导。他说，只要得罪我们的兄弟来请求原谅，一天之内我们要原谅他70个7次，也就是无限次的原谅。接着，为了能让听的人更好地明白真理，他又讲了王和仆人的预言。首先我要说，原谅对方是神的命令。虽然这个原因并不吸引人，很多人还是处在，我凭什么原谅他？对我有什么好处？错又不在我的思想状态。知道吗？单单这一点就说明了很多事。如果你声称耶稣是你的主，也就是说一切由他掌控，那么当他要求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你就应该二话不说直接去做。倘若你犹豫挣扎不情愿，那就说明虽然你口里称他为主，但也仅限于一个称呼罢了。你的心里还是由你自己掌控，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你可以有100、1000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你的痛苦、你的伤害、你的委屈、你一切一切的不平，但其实质还是掌控你生活的是你自己，不是耶稣。否则主人已经开口，我们又岂能不照做呢？原谅是耶稣的心。他转过头对那些钉他上十字架的人说，父啊，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耶稣做到了，还认为你做不到吗？你的体内有和耶稣一模一样的灵。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他的。如果你是获得重生的信徒，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有和耶稣一模一样的灵，那个可以原谅残忍地对待他、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们的灵。他让我们以他为榜样，你们要以仁慈相待，存温和的心，彼此原谅，就像神因耶稣的缘故原谅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32。这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不管你那颗脆弱的玻璃心是满目疮痍也好，千疮百孔也好， 神要你原谅，就原谅。句号。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我也想，但是我做不到。其实，我们把自己的感受看得比神还重要。我们顺服这些感受，远远超越了我们顺服神。我曾经也有过很想一拳打倒对方的经历，在我向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因为我讲的神的恩典和他所相信的不同，他怒不可遏，朝我的脸上狠狠地吐了一大口口水。当时我的感受并不好，很想冲上去一拳把他揍扁，但是我知道耶稣会让我怎么做。我平静地擦掉口水，继续我的分享，没有错过一句我要讲的话。在我的感受和神之间，我选择放下感受而顺服神。这是更新思想和成长的一部分。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可以任性撒娇，不想做某事就躺在地上哭闹打滚，你总是顺着自己的心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成人后，你有了份责任和义务，有时候疲累的不想醒来，不想上班，但你不再是不懂事的孩童，不能事事都顺着自己的性子，所以你起身梳洗，按时到达工作岗位。很多时候你要做你应该做的，而不是你想做的。如果你就是那个对原谅他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我只能说你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信徒。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消除你的怒气，而是做你应该做的事。因此，当得罪我们的兄弟姐妹与我们和解，无论多少次，我们都要原谅，这是神的命令。此外，这个预言还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明白我们得到的是神何等的原谅，那么原谅他人看起来就真的不难了。知道吗？无论你遭受的是多么不公的对待，多么不可想象的委屈，和你对神的伤害相比，真的真的不算什么。难道不是吗？对你来说，最不可宽恕的是什么？你的家人遭到杀害，可是你却杀害了神的儿子。最爱的人背叛了你，圣经上说，和世界为友的人就是淫乱的人。雅各书四章四节。每次你贪求除神以外的任何东西，就是对神灵里的背叛。而且你的背叛在持续着，从未停止过。所以兄弟姐妹们，无论我们怎么比较，我们都是预言里欠了主人156亿美元债务的仆人。如果这笔天文数字的巨额欠款可以被主人轻而易举地勾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另一个欠我们1万美元的人苦苦相逼呢？也许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会非常不赞同我所说的，你们以为我是个好人，既不杀人放火，也不坑蒙拐骗，更没做过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不是你讲的那么不堪。知道吗？也许和我比较，你会略胜一筹。也许在你的教会里，甚至与你的生活圈子里，你是最虔诚、最杰出、最圣洁的人。但是圣经里却说，拿自己人和自己人相比， 自己人和自己人衡量，实在不大聪明。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别再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了。如果要比，就和神要你成为的那个你相比。知道吗？如此衡量，我们每一个人都只配得到惩罚，然而我们却得到了我们不配得的，这才是恩典。对于那些此刻在人为的苦痛和伤害里挣扎不能自拔的人，我要说，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认为现在的苦难与那将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配相比的。很久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这句经文了，但却总也不能深刻理解其中的意思。大约五六年前，当我在看二战中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录片时，我感到了深深的悲痛。那以人皮做成的灯台，人骨做成的椅子，被保留的纹身人皮，那堆的像山高的人的牙齿和头发，那还残留着骨灰的焚化炉，恐怖的毒气室。我问神，这些都是无辜的人，里面还有很多信徒，为什么他们会遭受如此恐怖的对待？人人都说天堂里没有悲伤，没有哭泣，这些人是流着眼泪去到天堂的吗？神给了我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困惑是因为我看的只有这短短几十年的人世，我以为这就是全部，忘记了我们已经得到的永生。知道吗？当我们获得全新的身体，100%被更新的思想，站在神的面前，那完全的爱与喜悦，那无法想象的荣耀，哪怕只是一秒钟，我们在这世上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不算什么了，何况我们拥有永生。关于永生，保罗说过，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轻微的痛苦仅仅是瞬间，为要我们成就更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列举了他所谓的瞬间轻微苦痛，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次39下，以处死的形式被石头打过一次，三次遭遇海难，三次被棍棒打。知道什么是被棍棒打吗？就是被施行的人吊起来痛打腿肚以下部位，一直打到腿骨脚踝骨全部碎裂为止。保罗还说他经常入狱，经常有生命危险，多次劳碌辛苦，又渴又饿，赤身被冻。我们当中有谁的遭遇更胜保罗呢？可是他却说这只不过是瞬间轻微苦痛罢了。我们与保罗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他有和耶稣一模一样的灵，我们也有。你能忍受一切不发怨言，他能忍受一切不发怨言，你们又怎能终日抱怨，仿佛自己是这世界上最悲惨的人？知道吗？和永生相比，人世几十年只不过是短短一瞬间。如果你在想，我已经忍受这不堪的婚姻20年，如何能再忍受第二个20年？知道吧，这只不过是瞬间轻微苦痛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说灵里神已经给了我们战胜这个世界的一切， 退一万步讲，即使这辈子你也学不会如何运用信心，即使看不到医治，没有富足，没有你梦想的大房子名车，即使你曾经的小公主变成母老虎，曾经的白马王子变成薄情郎，那又怎样？和那即将显示给我们的荣耀相比，这只不过是瞬间轻微的苦楚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我们把目光放在永生，当我们了解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这世上的一切还有什么是放不下原谅不了的呢？你之所以不原谅，是因为你看的只是你自己和这个世界短暂的得失，你认为别人都没有遭受你遭受的，别人都没有经历你经历的，所以你愤愤不平，心有不甘。但是看看你让神所为你遭受的和经历的吧，看看你曾带给神的苦痛吧。只有当你明白了你被赦免的债多达156亿美金，你才会赦免你同伴10000美金的债。最后，在预言的结尾部分，其他的同伴把这不公的事告诉了主人，主人把这恶毒的仆人交给那折磨人的。注意，主人并没有亲自惩罚仆人，而是交给那折磨人的。谁是那折磨人的？撒旦。我听过很多人以此大做文章，宣扬如果我们不原谅我们的兄弟，就会得到神的惩罚，神会让撒旦来折磨我们。不是神让撒旦来惩罚我们，而是当我们不顺服、不跟随神，坚持任性的以自己的意愿和喜好行事的时候，就等于自愿选择了做罪的奴仆。撒旦，那折磨人的，就有权带来混乱和每一种邪恶的行为。真理真是如此宣扬的这样吗？神一边说爱我们，为我们牺牲，另一边却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把我们扔给撒旦受惩罚？当然不是。神是一个灵，如果我们已经获得重生，神看的永远都是我们重生的和耶稣一模一样的灵，但是我们却有选择的权利，而选项只有两种，属神的或属撒旦的。我们可以选择跟随神，也可以选择不跟随神。当我们不跟随神的时候，只能跟随撒旦。罗马书6:16，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顺从谁，你们就是顺从那个的奴仆，要么是罪的奴仆，以致死亡，要么是顺从的奴仆，以致成义。不止如此，当你的内心被怨恨、不原谅所捆绑，圣经上说，只要是有嫉妒、纷争的地方，就有混乱和每一种邪恶的行为。雅各书3:16，预言里，主人出于怜悯而干涉了最基本的制裁制度——律法。律法说，欠债还钱，还不了就要失去自由，卖身为奴，但是主人却特赦了仆人，让他得到他不配得到的，债务被免除，不用偿还。但是仆人却不领情，丝毫没有感恩之心，因此主人就让仆人自食其果。这和我们之前所讲的，如果一个人心已经僵硬，就把他交给撒旦， 让他的肉体遭到毁灭是同一个道理。不是神让撒旦来惩罚我们，而是当我们不顺服、不跟随神，坚持任性的以自己的意愿和喜好行事的时候，就等于自愿选择做了罪的奴仆。撒旦，那折磨人的，就有权带来混乱和每一种邪恶的行为。不是某些，不是几个，而是每一种，样样俱全的邪恶行为。我相信不原谅就是以自己的意愿和喜好行事的一种。每一次你的内心燃起痛恨对方的熊熊怒火，撒旦就得到给你带来混乱和每一种邪恶行为的权利。也许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但是你却不明白为什么做任何事你总会面对无数的不顺和阻碍，总是感叹生不逢时。也许你在运用信心得医治，但是你却不明白为什么你已经相信了反而看不到成效。与此同时，你现在愤怒、苦涩和不平中，对你的配偶诸多挑剔，对你的孩子训斥谩骂，对你的狗大喊大叫，你事事不满，总有看不顺眼的地方。你在一直问神，你按时去教会礼拜，按时交纳十一，每个星期查经两次，风雨不误，可是为什么你却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夫妻反目，主事不顺，一事无成，你跟神求的没有一样成真。你为每一种邪恶行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你为疾病、贫穷、灾难敞开了大门。知道吗？你的不原谅伤害的其实是你自己，因为你才是那个无时无刻备受煎熬的。你憎恨埋怨的人，会因为你的憎恨埋怨而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吗？不会，他们会继续他们的生活。只有原谅才能让你挣脱捆绑得自由，让你能够阻止那折磨人的入侵。你们当初的很多人不爱你们的配偶，你们爱的其实是你想要你配偶成为的那个人。但是神从没让我们改变我们的配偶，也没有让我们为配偶的改变而祷告。圣经里没有一句这样的经文。神只要我们去爱，爱他人，爱他的人，爱他的性格，爱他的不足。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现在长存的是信心、希望、爱这三样，但是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这世上最有力量的，特别是对方不可爱、不值得爱、不配爱的时候。因为这不是人的本性，我们的第一反应总是讨公道、要说法、动怒发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神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12章19节。知道吗？需要信心，你才不会自行反击；需要信心，你才不会怒气冲天；需要信心，你才不会苦涩悲痛；需要信心，你才不会批评抱怨。相信神，让神成为那个改变对方的人。与此同时，继续爱，让对方得到他不配的，这才是好消息。